还另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就要讲完保罗书信十岁，我要把教牧书信三卷书合在一起讲。请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说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刚刚我们读到第二节，保罗称提摩太是我亲爱的儿子。那一般相信提摩太是保罗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信主的。保罗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为什么保罗提到恩惠怜悯平安这三件事？有可能是因为提摩太很年轻，他又很胆小，他需要面对教会许多问题跟陷害人的异端，所以他很需要神的怜悯，也需要神恩典的扶持。他更需要在心头有重担的时候从神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不住地想念提摩太，不住地为他祷告。刚刚读第三节，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一个基督徒或说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要长存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如果所言所行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却不肯认罪悔改，那良心就会被玷污，就没有办法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这个良心是人心那个秘密的中枢跟圣所，在这个地方人可以独自面对神，也面对自己。良心是神安置在人里面的一个接收器，可以接受神的光照跟启示。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存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不要做良心不安的事，常常顺服真理。因为良心在本质上永远顺从真理。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所以保罗他为人处事的态度就是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如果我们对神不顺服，良心就觉得有亏；如果我们对人不诚实，那良心会责备我们。良心像一个检察官，他会判断是非。清洁的良心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听从良心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良心就会更加的敏锐。保罗纪念流泪的提摩太，昼夜切切地想去探望提摩太，亲自扶持他。但这个时候保罗他被囚于罗马的监狱中，他面对殉道的可能性，他自己觉得也许没有获释的希望，所以他就写信给远在以弗所的提摩太，期待他在冬天以前来罗马跟他自己见面。保罗在晚年他留意自己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久会去见主的面，而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清洁而且没有亏欠感，他才能够坦然无惧的见主。保罗也知道提摩太里面有向着主那无畏之信，就是没有虚假的信心，无畏之信传承自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而且他提醒提摩太，神不只赐给他信心，也赐给他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个刚强在应用扩大版圣经翻译作能力的灵，能力的灵。这个仁爱它翻译作仁爱的灵，谨守的心。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成平静平衡的心，能够自律自制克己，自律自制克己。所以不管遇见任何的状况，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仰望神，求神用他能力的灵刚强我们。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我们浸泡在神仁爱的灵当中，直到我们的里面平静安稳，降服于圣灵，让圣灵掌控我们的全人全身，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展现出自律自制克己的情操。这个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劝勉提摩太，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太大，所以是主舍命的爱激励我们为主做见证，而且以此为荣。但是保罗他为主做见证的结果是为主被囚下监牢，可是他劝勉提摩太要跟他一样靠着神的能力为福音受苦，不但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他叫提摩太也不要以保罗这位为主被囚的属灵父亲为耻，反而要继续传扬荣耀的福音，甘心为了福音的缘故跟保罗同受苦难。保罗他为这个福音被神呼召，被神差遣做传道者，做使徒，做师父。其实这个传道者在英文你看得出来是指报信的人，做使徒意思就是奉神差遣出外的人，而做师父意思就是做教师跟老师。所以保罗他做传道的，他把福音的信息传报给人，领人与神和好，领人领受耶稣基督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还有保罗做使徒，使徒这个希腊字 apostolos 可以解作大使，大使。你知道一个大使不是替自己说话，是为差遣他的国家说话，他不是倚仗自己的权柄，而是倚靠差遣他的国家给他的权柄做事。同样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大使，我们是代表耶稣在这个地上说话行事，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圣灵的全能。那保罗他做教师，他把真道教导众圣徒，为了要使众圣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可以认识神的儿子，他的生命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神救了我们， 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那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那神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拯救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愿意相信接受主的恩典，所以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这是神所赐的恩典，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在万古之先，神早已定义把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那个永恒的旨意可以施行在我们身上。保罗说神以圣召召我们，圣召召我们，所以神呼召我们这些蒙救赎的子民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把意志、思想、感情、全人全身都分别为圣归给神，过一种遵行真理的圣洁生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九节这样讲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真理为圣。所以我们得着的圣召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真理，我们是因着真理为圣。在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讲一句话，请大家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这句话，请大家读，
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实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基督徒不犯罪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犯罪的基督徒都是不太正常的基督徒。神以圣召召我们，这位圣洁的神呼召我们去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每一天我们连续不断的亲近耶稣这位至圣者，每天我们花时间亲近神，与至圣者相交，我们在灵里头看见圣洁的主，我们一生竭力追求认识主，我们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耶稣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我们住在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上，与主耶稣紧紧连结，我们可以过一种不犯罪的圣洁生活。主耶稣没有犯过罪，他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把死废去，把那个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凭着信心连结于主这棵真葡萄树，这个不朽坏的生命之江源源不断流进我们里面，这样我们自然能够彰显出不朽坏的品格跟生命。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也在保罗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虽然为福音被囚，他遭遇好些苦难，但他不以为耻，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个交付，这个希腊字 parseke 是指你交托给别人的信托存款或者是贵重物品。在古代的世界，保罗那个时代，这些信托存款或是贵重物品你交给了一个人，当物主来索取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物归原主，对他来讲这个就是最神圣的责任。那保罗把自己呢，全人全身全生命全生活前面的道路所有的一切，他都交给最能信赖的主，我们把一切都交在最可靠的主手中，深信主能够保全一切，看顾一切，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保罗交付出来了，他不在意他在监牢会多少日子，也不在意是不是他很快就会殉道，他不怕死。他跟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环球圣经译本把我刚刚读的这段话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常常坚守从我这里听到的作为健康纯正话语的模范，又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交托给你的善道。吕正中译本 把这段经文是这样翻译，他说你从我听见的健全言论，你要用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奉为规范，你所受托的美好职守，你要借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保守着。所以保罗就是劝提摩太，你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守住所听见的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就是健全的信息跟言论，更要靠着圣灵牢牢地守住善道，守住真道，守住美好的职守。神把他健康纯正的话语善道交托给我们，我们不但要相信接受，而且我们要宝贵神的话语，我们要爱慕神的善道，我们要用信心跟爱心持守善道，我们要为着我们能够遵行善道，让神的话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让神一切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完全来祷告。我们在圣灵里祷告，靠着圣灵牢牢守住真道。我们再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六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六节，一起来。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床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好，第一节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所以基督徒不是靠自己刚强，而是你把自己交给主，把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都交给神，常常安静等候神，亲近神，从神领受恩典，这样你就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在聚会当中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安静等候神，甘夫人称这个叫做安静的祷告。甘夫人认为祷告的精髓就是安静的祷告，当灵里头唯一的需求成了一个无言的期望，这个期望神就会成就。我们安静下来，我们全然依靠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安静祷告，一直仰望神，一直亲近神，神会做一件事情，让我们跟他之间有一个神圣的联合。你把你自己敞开在神面前，把自己交给神，神全然拥有你，这样你就会在神面前经验到完全的安息。你不只是在聚会当中跟着弟兄姊妹一起操练安静等候神，学习安静祷告，每一天你自己也要花时间操练安静等候神，渐渐的这种内在的平安会成为你每天的力量，那个神的同在，神的恩典会托住你，使你刚强有力。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有一个人叫 R.K. Simpson， 他这样讲，他说天上的火炬必须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而不熄灭，所以提摩太必须看自己是中间的媒介，他要把使徒保罗跟以后的世代连接起来。所以感谢神，他预备渴慕的人，他们聆听神的道，他们用信心跟爱心持守神的道，然后他们又把神的道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让耶稣基督的真理，让基督教的信仰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在第三节，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做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苦难会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就不会有苦难，不是的。神允许苦难进入我们生命中，要揭露我们属灵生命的内涵。这个苦难要试验出我们是不是真的 完全委身于基督。所以苦难与向来被认为是神奥秘的试炼之间，不仅脱离不了关系，我们应该看苦难就是一种考验。苦难是唯一能够试验出我们与主有没有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生命中丁点的私密欲念都会艰难出来，会揭露出来。有的时候你在刚强的状况背负基督的十字架，可是有的时候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就在背负基督十字架的时候拼命的发怨言、发脾气、埋怨神、埋怨人了。所以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承担神所量给你的苦难，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一个军人他在当兵的时候被操得很苦，他不能够在那里一直埋怨他的长官，想要揍他的长官，对不对？他就是要学习顺服。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也需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甘愿放弃自己的舒适、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我就是单单要顺服主，我就是要单单遵守主的命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陆军统帅福许，他跟一个军官讲，他说你们不可以撤退，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你就是要谨守防线。哦，那个军官就很害怕的说，那我们全部都要死了。福许统帅说，这就是我的意思。同样的，基督精兵他甘愿向自己死掉，向己生命死掉，愿意在环境当中学习降服，在苦难当中他降服于主自己还有主所量的环境，他甘心为耶稣被交于死地，这样耶稣的生耶稣的生命就会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这样讲，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一个在军中当兵的人，他一定要委身于军队，听命于长官，他不能随便外出去处理他自己的事情，或回家里去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他在军队里头随时预备好要出任务，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不要跟世上的事物纠缠不清，我们要完全委身于天国的军队，我们要听命于大元帅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你要训练自己的心思，你里面除了神跟神的旨意之外，你真的没有其他的爱慕。你活在地上就是做完神交代你的事情，你把这些事做完了，立刻你把他心思再转向神，然后再次回到里面去亲近神，等候神。即使有的时候你的工作非常忙碌，可是主耶稣会在里面呼唤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很忙的时候也可以停下一两秒钟，再次把我们的心举向主，把心思停留在主身上。你知道一个真正爱慕主的人，他一般的把他的心思转向主，把心思停留在主身上，他就可以暂时忘记周遭一切的人事物，他就是进入灵里深处，让主的同在去成全一切。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学习操练与神同在，我们在灵里头深处保持平静安稳，我们不专注于世上短暂的事物，我们单单追求主、注视主，听命于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这样我们才是一个真实的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就是要讨主喜悦。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环球圣经译本把这节经文这样翻译，他说，如果有人要参加竞赛，除非他遵守规则竞赛，否则就不能赢得冠冕。参赛者你想要夺冠冕，你当然要依照人家所定好的这个规则来竞赛。所以参加比赛的人，他一定要全神贯注，把他的生命投入。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一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全神贯注的奔向标杆。我们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全生命来追求主自己，要完全得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在说，你全神贯注的直奔标杆，你要全心追求耶稣基督自己，你要完全得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是最有价值的人生。而比武的规矩是什么？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我们一定要遵守规则，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全守神的命令，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冠冕。约翰威斯理这样讲，他说，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要知道神所有的旨意，并且坚心决意去实行。第六节，保罗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想属灵的农夫一定要先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用温柔的心领受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属灵的农夫就是我们，每一天清晨要先来亲近主，等候主，求充满万有者来充满我们，里面我们因为得着神的同在，心灵饱足，我们全人消失在神的同在中，让神的意念取代我们自己的意念。甘夫人这样讲，她说，心智要专一向着神，逐时累日地用神的意念取代你的意念，因为在你生命中每一件关乎你的事情，你的思想观念都可以成为神旨意的宣言。所以这种属灵的农夫，因为他的思想观念合乎神的心意，当然他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劳力，为神多结果子，荣耀父神。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一起来。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跳到第八节，一起来。
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好，刚刚第一节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保罗 期待这个提摩太有宽广的胸襟，为万人 all men 为所有的人祷告。当然就这时间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时间为万人为所有的人祷告，但至少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为我们所遇见的人，或是我们所听见的人事物，或者教会所发的那个代祷的资讯，为这些需要我们祷告代求。还有我们可以求神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全地，我们这样求就是在为万人祷告，那个神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全地，叫神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还有在这里保罗教导提摩太祷告的四种方式，第一是恳求 supplications， 这是因着你内心真实觉得有需要而发出的祈求，向神恳切的祈求，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求饼的比喻中那个人所做的，他站在他朋友的门前不住地敲门，情辞迫切地直求，求朋友给他饼。如果你的祈求来自内心真实的需要，你就会做明确的祷告。即使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但你先跟神说出你心中盼望神做什么，然后让神照他的意愿来做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一个大臣，他从加百农到加拿恳求耶稣去医治他快要死的儿子，他跟主说，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主耶稣并没有照大臣所求的方式去做，耶稣跟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远在加百农的儿子热就退了，就活过来了。所以主耶稣有他自己做工的方式， 在人这一方，就是你真心的向神恳求，然后把结果交在主的手中。第二种方式叫做祷告 prayers。祷告不只是祈求，也包括向主倾诉、跟主交谈、与主交通。我们享受主的爱，让主也享受我们的爱。我们带着敞开的心，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经历一个内在生命的蜕变。接着祷告，我们浸泡在主的同在中，让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劳伦斯弟兄他推荐霎时之间脱口而出的简短祷告，发出简短祷告也是很有帮助的祷告，帮助我们随时提醒自己神在日常当中随时与我们同在。有时候你祷告说，我的神啊，我要跟你紧紧连结，因为你今天特别忙，所以你这样祷告，我的神啊，我要你紧紧连结，今天要处理很多事情，你简单的说，主要帮助我，愿我能使你的心欢喜。所以借着这种简短的祷告，一方面向主陈明我们的心志，另外提醒自己，这个就是我生命的目标，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种简短的祷告不需要什么高言大志，也许相较起紧凑忙碌的生活，这种祷告好像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就长期而言，这种简短的祷告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强而有力的。祷告当然包括安静在主面前，像诗篇四十六篇十节讲的，请大家一起来读。
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要休息，在英文新美国标准本圣经译作 cease striving， 就是停止争斗，进入安息，就是要安息，停止争斗，进入安息。基督徒可以在你做生意、你在教书、你开会、你做业务、你正在打电脑或在工地干活，你依然可以保持内心的安息。你知道内心安息之地是神停留对我们说话的地方，所以你停止争斗，你心紧紧的与主连结，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这个内心安息之地就是神停留对我们说话的地方。这样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我们所遇见的人发出安慰的话语。如果没有心中这片净土，心中没有安息，那我们真的就是忙得团团转，成了被驱动的人，不变方向地四处流窜。所以我们要终日心里面仰望神，终日保持安息，神会温柔地引导我们一切所思所言所行。第三种方式是代求 intercessions。这个 intercessions 这个英文字是源自拉丁文的 inter inter 跟 cedere 就是 cedere， 所以这个 inter 拉丁文 inter 的意思是在两者之间， cedere 的意思就是走动，也就是说代求就是在神跟我们所关心的人事物之间在那里走动，要替人呢向神求情。有时候也许你要挡下审判，使事情可以成就，这个就是我们的中保主耶稣所成就的，他是代祷者的最佳典范。主耶稣现今就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没有什么比代求更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了，因为耶稣今天一直在从事代求的工作。所以代求藏着何等荣耀的奥秘，一方面我们看见那位慈爱的全能神，他等待着渴望着要祝福人，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竟然可以借着代求带下属天的大爱跟大能。第四种方式就是祝谢 giving of thanks。 祷告应该包含感谢，就像摩西律法献祭条例当中有一种祭叫做平安祭， 献平安祭不是因为人有责任必须献此祭，人是为了感谢还愿甘心献这个平安祭。这个平安祭的祭物让神有享受，让祭司有所得，而献的人也能够一同享受吃祭物。所以这种感谢祝谢感谢的祷告叫神得满足，我们也会得着满足。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神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你献上感谢祭祝谢，你是在荣耀神。而且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马丁路德是这样翻译这句话，他说这就给我开一条路，使我可以将救恩显明给他。所以你觉得你需要救恩，你需要得着拯救帮助的时候，赶快开口感谢赞美神，祝谢感谢，会给神开一条路，神可以把他的救恩帮助显明给你。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提到，要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祝谢当然包含祝福。所以我们如果要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就必须求神使一切在位的执政当权者有智慧跟能力维持地上的和平，所以我们可以敬虔端正。敬虔的意思是你对神尊敬，你活得像耶稣叫敬虔。端正在英文经里面圣经翻译作诚实，诚实。你知道有的地上的老板他们喜欢不义，所以他们并不喜欢诚实敬虔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为你的老板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求神改变公司的一些不良风气。在二章八节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手祷告是犹太人公认的祈祷姿势，所以当人举手的时候，他的心就更往上去，就更贴近神。愤怒跟争论会使人心中充满黑暗，没有办法贴近圣洁的神。所以保罗期待一个人要先检查自己的心，洁净自己的心，除去那一切的愤怒争论，然后你才可以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常常用祷告代替争论跟发脾气。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我们的心思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目跟耳朵都变得敏锐，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也容易听见神微小的声音，而且从神得着力量，能够顺服神。我们再来读提多书二章一到十节，提多书二章一到十节，一起来。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导年人要有机智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提多也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因为在提多书一章四节保罗称他是我的真儿子。那保罗差派提多去格里底服侍，把没有办完的事办完，而且设立长老治理教会。保罗嘱咐提多要传讲纯正的道，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端庄这个希腊字意思就是可敬畏的品格，庄重尊贵纯洁。保罗提醒提多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叫反对的人抓不到把柄。提多告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节制英文听力本翻译作 sober， sobe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节制的、沉着的、稳重的。提多也告诉老年人要端庄，端庄英文听力本圣经译作 grave， 就是庄重自持的、严肃的。还有老年人要自守英文翻译作 temperate， 就是温和的、冷静的、没有偏见的。所以保罗期待老年人的信心、爱心、耐心都要完全。还有保罗提到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这个环球圣经译本是这样翻译，他说劝老年妇女行为举止要虔诚，不重伤别人，不做酒的奴隶，他们要用善道教导人，好训导年轻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并且审慎自治，贞洁礼家，善良顺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人亵渎。保罗说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谨守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镇定的、冷静的、清醒的，镇定的、冷静的、清醒的。所以少年人、年轻人很需要学习安静等候神。我发现在我们中间少年人、年轻人真正学习安静等候的人、神的人是少数。如果我们少年人要谨守，一定要学习安静等候神，你才能够培育出镇定的性情、冷静的态度。当然你要熟悉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使人的头脑清醒，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魔鬼的谎言所迷惑，这样你才会是清醒的。因为谨守这个希腊字有一个意思就是清醒的。还有保罗也提到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纳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在保罗时代有好些做仆人的，他们信了耶稣，虽然他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因为他信了耶稣，他们的言行跟表现可以让主人看见为什么叫做基督教信仰。所以做仆人呢，他要顺服主人。基督徒不是不受命令管辖的人，他的信仰教导他怎么样侍奉，他必须有效能，凡事要讨主人的喜欢，他要做得让主人满意，而且他必须尊敬主人，他不要说话顶撞主人，反而要表现出柔和谦卑的态度，而且他要忠诚诚实，不要私拿主人的东西，不要占主人的便宜，不贪小利，要守节心清，他要在凡事上按神的道去行，照主人所吩咐的去做，好让主人可以更加尊重神的道，让神得尊荣。当然如果主人要求仆人去做的事会让信耶稣的仆人觉得违背神的道，那么这位仆人也只好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了。我们再来读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一起来读。
因为神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神救众人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要除去在人身上那个不敬虔的心。所谓不敬虔的心，就是不敬畏神的心，缺乏对神的那种敬畏、顺服跟尊崇，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或世俗的价值观 置于神的旨意之上。而所谓的世俗的情欲，就是追求物质、虚荣、名利跟感官享受的欲望。金口约翰这样讲，他说世俗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带进天堂的，会与这个世界一同化为乌有。人如果全心全力放在死后必须留在地上的事物，就非常的近视。在地上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才能够跟永恒连线呢？保罗说要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兵，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都要预备好，因为我们在等候主再来。我们在今世要自守，自守在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谨慎小心，明察秋毫地活着，不是糊里糊涂地活着。还有我们要活在神公义的律例法则中，敬虔度日。这个敬虔就是虔诚，虔诚，而且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spiritual whole， 就是你的灵性是健全的。所以保罗期待基督徒的灵与魂与身子能够被神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主耶稣为我们舍身于十架，就使我们脱离罪跟罪恶的权势，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特很有意思，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特的希腊字有预留的意思，预留特别用在皇帝战胜敌国的时候，他在战役中所掳获的战利品会特别为自己预留一部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仇敌，他从仇敌的手中掳获的战利品就是我们，我们是他特别预留给自己的，要特作神的子民，特作主的自己的产业。而且主感动我们热心行善，圣经里头每次提到行善，意思就是热心地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一起来。
我现在被浇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说我现在被浇奠，浇奠这个希腊字的意思，你拿起一杯酒把它倒出来。保罗好像在说，我生命的日子已尽，是我离开的时候，我必须把我的生命倒出来献给神，像奠祭一样。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离这个希腊字很有意思，它可以用来形容除开套在动物颈上的轭或犁具。所以死亡对保罗来讲，就是息了劳苦，解开他劳苦的轭，放下劳苦的工作而安息。离这个字也可以解作松开手铐或是脚镣。死亡对保罗来说就是一种释放，他经过死亡，他住的不再是罗马的牢狱，而是充满荣光且自己的天庭。离这个字也可以用来形容松开荧幕的绳索。对保罗来说，现在就是一个拔营启程的时候了，他要离开这个地上，走到上帝那里去了。还有这个字可以解作松开停泊船只的缆绳。保罗有许多这样人生的经历，他乘船离开港口，驶进大海，去另一个国家。他现在正要起航，他松开了人生船只的那个缆绳，他要进入最深的大海，他要渡过死亡的波涛，最后他要抵达那永恒的安全港口。所以，基督徒来说，离世就是使人放下重担，获得安息；离世就是除去羁绊的事物，使人获得自由；离世就是叫人拔营启程，前往天上的住处；离世等于解开把我们捆绑在这个世界的缆绳，叫我们起航，行驶到上帝面前。这样谁还会惧怕死亡呢？我们很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 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他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为什么保罗这么有把握他会得着公义的冠冕？因为他忠心打完美好的仗，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得胜自己的肉体，得胜自己的天然本性，他忠心打完福音的仗，他得胜了世界跟魔鬼的权势，他把福音传扬开来，他顺服地跑完他当跑的路，他步步跟随主，去任何主要他去的地方。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还有保罗全心守住自己所信的道，他教导别人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自己每一天也这样学习，学习常常喜乐。在旅途当中，他心里头操练不住的祷告，传福音遇见种种不容易的状况，他凡事谢恩。他一直用在基督里的信心跟爱心守住真道，也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神的道。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目前你正遇见很不容易的状况，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你，你照保罗所讲的去做就对了。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请跟我讲一遍。所以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就操练这三件事。保罗就是继续做这三件事，他知道他有把握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他也赐给凡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在圣灵里遇见主，我们爱慕那位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的主。每天我们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天天打胜仗，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遵守主的命令，守住所信的道，然后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跑完当跑的路，直奔标杆，直到我们进入那个最后的荣耀。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得着公义的冠冕。所以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要得着那个公义的冠冕，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要跟主耶稣一同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作王掌权。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阿们。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76首，颂赞诗选76首。
神都大悲 今在意你心却作客，虽说穷困仍欢唱，民国不求你当更美一点成，清风虽是数为生，但我天天你仰望，爱的心也不洒冷，正当生不大悲悲，家万众万物都一世，心也不洒冷，心也不洒冷，手臂中间藏了三那真是大军等几时奔跑，不是无目标，乃是要身上好，追求神天成，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标直奔跑，让他心也如洒冷，正当生不大悲悲，叫万众万物同一世，心也如洒冷，心也如洒冷，手臂中间藏的伞，那正是大军的姿势，在一起。